背水一战是大战，无路之路是生路。毛泽东受命危难，工农红军绝处逢生，使万双中国脚板，书写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千山万水飘荡着经久不息的话题。毛泽东的崛起之路，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死抉择，散落在万水千山间的秘密，使万双中国脚板走出的人间奇迹长征，还是前所未闻的故事。毛泽东在非常时期离开了瑞金，1934年9月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走在预热的赣南土地上，这年他41岁，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照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显得有些肥大，他的步履迂缓而稳健，常年缺觉在他清癯的脸上留下一丝倦意，不过当他偶尔抬起头来向什么地方看去的时候，他的那双习惯微眯的眼睛里透出的目光依然具有一种撼人的神情，那是双永远在沉思中的眼睛，深邃睿智坚毅，此时还融进了淡淡的惆怅，淡淡的愁绪。毛泽东默默地走在通往于都的山路上，他没有骑马，他的马由马夫牵着跟在身后，在枯寂的午后敲击出一串细碎的辱辱声。前面是一个漫长的陡坡。主席，骑骑马吧。警卫员吴吉清在身后小声说。毛泽东没有驻足，显然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主席，您的衣服都被汗和湿了，骑马吧。警卫班长胡昌宝又说了一遍。毛泽东停下脚步，缓缓扭过身来，看了看跟着自己一起离开瑞金的随身工作人员。文书、警卫员、卫生员、伙夫、马夫，以及他们这支过于精干的队伍里的唯一一匹马，那是临行前配给他的坐骑。马夫把马拉了过来，把缰绳递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接过缰绳，摸摸马鬃，然后又交给了马夫。你们哪个脚疼哪个骑，我还想走一程。毛泽东看看战士们说，我们不骑，我们不骑，主席都走的，我们还走不得，主席骑，主席骑。战士们争着喊，毛泽东没有说话，像要寻找什么似的，将目光从战士们脸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在了警卫员吴吉清的脸上。
吴吉清，你是3年前的4月来到我这里的吧？那时红军刚刚开到会昌，我记得我住在军门岭。
毛泽东望着吴吉清说，主席，您这么忙，这些事儿还记得那么清楚？
吴吉清不由一阵感动。是古柏同志送你来的吧？
毛泽东又说，
是的，主席。
毛泽东依然专注地看着自己的警卫员，好久喃喃着说，
4年多了，走路、打仗、反围剿，战士们成熟了一批又一批，可是我们的苏区……
他把目光从吴吉清的脸上移开，向东边遥远的天际望去。中华苏维埃的红色首都瑞金就在那苍苍茫茫的云海中。
主席， 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回到瑞金？
马夫问。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马夫的问题同样纠缠在自己心中。被排除于党和军队最高领导核心之外的他，此时只知道自己是在一个非常时期离开瑞金的。他的任务是到于都搞调查研究。然而近几个月来，红军内部的一些迹象表明，这支他亲手创建的军队将会有大的战略举措。两个月前，也就是七月，红军先后派出了两个军队向外线转移。月初，红七军团受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缅浙赣苏区靠拢。下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9000多人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在毛泽东眼中，这两个动作都非同寻常，是红军在进行全线战略转移前伸出的两只触角，或者说是策应主力红军突破重围配置的两翼。形势异常严峻，红军已经到达了非转移便不能保存自己的境地了。中央红军主力进行大动作的时间不会太远。毛泽东岔开了刚才马夫的问话，又逐一看了看眼前的几个战士，问道：你们都带了几双草鞋？ 两双、三双，
战士们纷纷回答。到了于都，闲下来的时候多打些草鞋，毛泽东说。说罢，迈开大步朝前面的高坡走去。毛泽东的步子很重，他不时看看北边，又看看南边。北边是已在四月间陷落的广昌，南边是被粤军重兵围困的会昌。他的双眉微蹙，一个身材高大、秃鼻凹目的外国人在他眼前执拗地显现出来。他就是共产国际给中国工农红军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1900年出生在德国的慕尼黑，本名奥托·布劳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布劳恩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的一名士兵，后来在与俄国军队作战时被俘，踏上了遥远的西伯利亚苦役之路。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他参加了苏联红军。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在他的家乡慕尼黑进行的街垒战中，奥托·布劳恩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之后，布劳恩曾经两度入狱，先后坐牢8年。1918年，他逃出了警戒森严的莫阿比特监狱，秘密进入苏联。1929年春天，他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接受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3年，对于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布劳恩来说至关重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空前活跃，对中国革命给了特别的关注。作为德国共产党人的布劳恩，有机会从容不迫地同共产国际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当然，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不仅仅是布劳恩的需要，也是共产国际的需要。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1931年春天，布劳恩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了。此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眼里，奥托·布劳恩
已经是个斗争经验丰富的职业革命家了，因此他一出校门便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1932年初春，32岁的奥托·布劳恩手持奥地利护照，踌躇满志地登上了通往满洲里的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的旅途是艰辛的，但是东方那个神秘的古老国都里正在进行的革命，对这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在经过中苏国界的那一刻，他的心头忽然生出一种无比悲壮的情怀。他是低吟着马赛曲通过满洲里的，之后他又经哈尔滨、大连秘密来到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上海。于是在大上海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圈子里出现了一个叫做李德的外国人。李德的直接领导是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阿瑟·优尔。但是很快李德便发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博古对自己似乎怀着一种更加亲近的感情。他起初将这种感情归之于他们都来自于无产阶级的红色苏联。博古曾经学习于莫斯科共产主义中山大学。不过不久他便发现这并不是他们亲近的最主要原因。24岁就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博古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和热情显然无法掩盖他实际经验的不足和遇事决断能力的贫乏。李德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红色革命中扮演的将不仅仅是顾问的角色。不过李德最初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越顾问的职权范围。李德来到上海的前后正是王明第三次左倾主义路线最猖獗的时期，同时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最见成效的时期。1931年上半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红色魔术师顾顺章和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在黄埔军校第四期任政治教育官的恽代英被顾顺章告发，于1931年4月29殉难。共产党的一大批领导人被列入国民党当局搜捕的黑名单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原中共总书记瞿秋白等中共要人不得不秘密转移。上海的临时中央危在旦夕，完全准入地下。在这样一种严重的政治形势下，初来乍到的李德还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尽管他的合作者博古是个需要他来扶持的小伙子，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已经名存实亡。从1933年初开始，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周恩来则早在1931年底就离开了上海，成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先是张闻天，接着是博古、陈云等。随着中央政治局总负责博古进入瑞金，瑞金也就成了临时中央的所在地。博古来到苏区后，十分希望李德也能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 同意李德进入苏区，但又明确表示，李德作为没有发布命令、下达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需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1933年9月，李德从上海启程，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在汕头见到了中央派来的联络员，然后装扮成旅游者，经过六昼夜的艰险跋涉，于10月到达瑞金。对于中央苏区来说，李德的到来无异于引来了一场灾难。如果没有李德，中国的革命历史有可能改写。当李德出现在瑞金县城东南5公里的沙洲坝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博古用过分热情的言辞欢迎了这位高大的日耳曼人。李德将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视为在中国革命中自我实现的舞台。此时，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顾问身份，开始对红军的军事工作大包大揽。当然，李德由军事顾问变成军事决策人，责任也许不完全在李德本人。毫无军事指挥经验的博古，对他的过分依赖，实际上将中国革命的大权毫不负责地交给了一个对中国实际状况毫不了解的外国人。毛泽东焦灼万分，他虽然早就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但对于根据地的斗争，他并非局外人。从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写下的最初几笔来看，这位军事顾问正在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导演一场悲剧。在瑞金城外稻田里那座幽静的独立房子里，不懂一句中文的李德借助年轻的翻译午休全知，向红军的各路将领发布作战命令。博古则用流利的俄语向李德请教作战问题。针对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持久战和堡垒政策，李德提出了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针。短促突击则是李德经常自诩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得意之笔。中央根据地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五次反围剿不到一年，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根据地越打越小，现在已经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了。太阳正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上坠落，烧红了一天云锦，在毛泽东眼里，那是浓稠的殷红的血。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有些沉重，他忽然产生了作诗的欲望。